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万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好，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特别注意到第十一节，这是照着神从万世之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那么根据希腊原文呢，简单的来说就是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呢，是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那么这一点呢，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里所用的旨意呢，我们说过，在希腊原文是目标啊。那么尤其是讲到神从万世以前所定的旨意，所以这个目标呢，是神永远的目标。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把它翻译作神永远的旨意。在中文里面，旨意跟目标几乎是不分的，或者翻着神永远的计划都可以的，是表示说神是有计划的神。那么到了以弗所书，就到了属灵的秋天。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带领他教会认识神的旨意，更上一层楼了。在夏天的时候，保罗只说到为单一的旨意，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这个就是指着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那里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个旨意是永远的，只是告诉我们说神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情。那么到了以弗所书就不同了。所以现在呢，等到教会更进一步，我们在主面前更长进了，那么我们对于神的旨意的认识比从前更上一层楼。所以我们现在才晓得说，原来这些旨意呢是永远的旨意。那么的的确圣经里面有一个词就是神永远的旨意。那么这个希腊的词在哪里来的呢？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不过中文呢是把它分开了，因为为了翻译的缘故，所以的的确确在希腊圣经里面有一个词，不只是神的旨意，而是神永远的旨意。不过讲到旨意的时候呢，在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神旨意的三方面。第一，给我们看见神旨意的美意；第二呢，给我们看见神旨意的奥秘。所以第一章讲奥秘，你看第三章也讲奥秘，所以彼此解释，我们就知道说那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讲到执行层面的时候，这个在中文就看不大出来，所以我现在呢特地把它点出一下，就是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那么这里呢，原是那位随己意，那个己意的原文呢，就是按着他旨意的蓝图。这个是完全把它漏掉啊，因为讲到执行层面的时候，那个 counsel 那个字呢，是有提示的意思。那么提示呢，多半是在执行层面的时候。神的旨意起初是隐藏的，后来呢 就陈列出来，然后呢大家就知道了，不只是父神知道，子神知道，灵神也知道，这是他们的目标。所以从此以后宇宙就有了目标，从此以后神的创造有了目标，神的工作有了目标，那当然我们这些人也就有了目标。所以人生的意义乃是根据神当初为什么创造这个宇宙。所以方向很重要，志向很重要。如果我们来到地上，我们过了一生，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过一生。人到底为着吃饭而活着的呢，还是为着活着而吃饭？如果人是为着吃饭而活着，那别人说我们饭桶为什么要生气呢？那如果人是为着活着吃饭，那人为什么要活着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那人从前在美国做事的时候，他碰到一个同事，他说你为什么来上班呢？他说我来上班就希望能买到一部很好的轿车，那么这个轿车在美国叫 Cadillac， 那最好的轿车。那么我那人继续问他，那你为什么要买 Cadillac， 我要买漂亮的轿车呢？他说因为我要来上班。所以到底人生是为了什么？不光是外邦人回答不出来，很多基督徒也回答不出来。那好不容易前不久有一个人叫 Rick Warren， 华伦弟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有方向感的人生， Purpose Driven Life， 意思就是有一个人生是被一个方向来驱使的，一个目标来驱使的。所以这是一本很好传福音的书，它一共销售了3000万。那么现在你看见说摩门教的人也要读它，天主教人也要读它，为什么？因为是一本传福音的书嘛。只要人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有了方向了。意思就是说只要你一信称义，你就有了方向了。 Rick Warren 一直是美南浸信会的人，他们一直传福音，他们一直注意的是你刚刚得救要怎样怎样怎样。那么得救以后呢，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有方向感，如果我们真的有志向，我们必须从神的话里面能够揭开宇宙的面纱。我们知道神当初为什么创造这个宇宙，那为什么我们又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短短的几十年过去了，到底我们为什么活着？主不只救我们，主不只从罪人把我们救到圣人的地步，所以因信称义，因信称圣。但是光圣人神不满足，神要我们做他的儿女。所以神的灵，圣灵和我们的灵同一同证明我们是他的儿女。如果是儿女，就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而且与基督一同做后嗣。所有神的产业都是我们的，神如果是富有的，我们也应当是富有的。不过不要忘记，一面讲到神的儿女，一面讲到神的儿子，我们要长大成人的，所以一定要经过成长的痛苦，所以我们背十字架。所以今天你不可能讲繁荣福音，不可能的，那就表示说我们永远长不大，明白吗？所以要记得，不错，今天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当然应该富足，我们当然应该健康，但是神的旨意叫我们今天和基督一同受苦。想想看，传扬繁荣福音的人简直就把这节圣经把它取消掉了嘛。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地上不可能与主一同受苦的，如果与基督一同受苦，就要和基督一同得荣耀。那荣耀是什么？就是有一天我们长大了，神要把我们放在儿子的地位上。表面上我们是奴隶，表面上什么人都可以把我们踩在脚底下，表面上神是赐给车辆给别人称作，从我们头上压过。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这是人生的目的？不是，这不过是成长的痛苦。所以感谢主，终于有一天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现在有三班人在等，一班人就是万有万物一同叹息，那巴不得早一天那个日子来到。还有我们这些有了儿子灵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太不像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离开神的旨意很遥远，我们当然叹息， 我们巴不得早日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当然我们到了身体得熟，那应该是最晚最晚我们得儿子名分的时候。但是呢，圣灵和我们一同叹息，最后呢，万物就互相效力。你看很清楚的，这就这里说行作万事的，万事互相效力是根据什么？是随着己意，是随着旨意的什么？旨意的蓝图。所以很明显的，圣灵知道神的意思，圣灵当然就根据神的蓝图为我们祷告。很多事情发生了，本来我们不像他，慢慢我们就像他，我们就长大了，所以我们就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请大家记得，罗马书讲到万事互相效力，而以弗所书说到行作万事的，所以可见呢，这是神旨意的执行面。讲到神执行他的旨意的时候，他也讲旨意，所以中文都翻着旨意。所以保罗说，凡事是关乎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行给你们的。但他忘记了那个旨意特别指着执行面来说的。所以现在很清楚的，讲的最早最早神有一个旨意，他有一个美意，然后呢，旨意有一个奥秘，多少年来是隐藏的，慢慢大家就知道了。还有呢，等到真的执行的时候，他是根据旨意的蓝图的。所以现在进步了，我们读到以弗所书，到了属灵的秋天，我们不只知道说神的旨意是永远的旨意，在永世里面，过去的永远就已经有了，神不会改变的，神最后一定要完成他的旨意。圣经里面有737个独立的事件，有590个重大的，现在570个都应验了，只剩下20个没有应验。那么羡慕神旨意的人，就是说那神的工作当然根据他的计划，他快完成了嘛，已经快完成，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97了，只剩一点点时候神就要完成他的工作。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有人讲道讲一番叫我们觉得好听。所以我相信从昨天晚到今天早晨，大家应该能够回到圣经，找到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根据，明明是白纸写上黑字告诉我们什么是旨意，起头是多数的，后来怎么变成单数的，变成单数的怎么和他的目标有关系，讲到他的目标就讲到神不光救我们不是罪人。所以因信称义，因信成圣是消极的，积极的呢叫我们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光幼稚园还不行，不长大还不行，神的儿女还不行，因为这是圣灵和我们的一同证明的一件事。但是圣灵还要经过叹息，我们还要经过叹息，最后呢，神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那就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那现在呢，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他就写封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人。那我们要问，保罗自从罗马书以后又写了以弗所书，到底他的遭遇有什么不同呢？感谢主，道理保罗是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怎样从属灵的夏天就进到属灵的秋天。那进到属灵的秋天，有一件事很纳闷的，就是为什么明明很有用的一双手居然被锁链监禁起来了。所以他讲到哥罗西书都是讲到我的锁链。那弟兄们，你一定有讲过一句话，他是一个真的被神用的人最少要花20年的功夫。我常常想，到底他根据什么，圣经什么地方说这样的话？后来你读保罗的书信，你就明白了。保罗的一生，属灵的一生是33年，11年，11年，又11年。 结果圣灵的确花了22年，他才开始写罗马书，才开始写哥加拉太书，才开始写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现在他的执事是成熟了，现在他的启示是够大的，讲到神的旨意。